好，今天我们要攻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31节到3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摆。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作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这段圣经很长哈，然后 Frankie 读的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啊。今天开始之前呢，是有一个会议的报告哈，大家都知道我学习了一个星期，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啊也都问啊，也都想要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我们教会现在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然后教会发展的情况如何，然后我们所属的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现状哈。那基督徒良心会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教会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就是教会可能在这世界上分两种，一种就是它属于某一种地区性的教会，一种属于全球性的教会。那顾名思义呢，地区性的教会就等于说是它在有限的几个地区，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组织啊。但是如果你要到其他的州或者到其他的国家的话，那你就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了。对，那所以有一些组织，我们可以有一些教会可以把它叫做是地区性的教会，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啊。比如说在洛杉矶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水晶宫大教堂。对吧？那这是一个水晶宫大教堂的这个教会，其实全世界就这一个，那不可能在你不可能说我到了旧金山，我再找一个水晶宫大教堂，我到了纽约再找一个水晶宫大教堂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地区性的教会啊，它没有大的组织，没有大的结构啊。这个教会它可以成立啊，它也可以消失啊，它可能成立的很快，它可能消失的也很快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晶宫大教堂 是洛杉矶最有名的教堂之一，它起来的很快啊，一下子就发展起来。可是到今天为止，这个教堂已经不在了啊，教堂还在，这个教会已经不在了啊，这个、教会就解散了，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内部的一些原因，这教会就没有，因为没有更大的一个组织结构能够来监管，能够来管理，能够来引导啊，所以这个教会就解散，教堂都卖掉了啊，卖给天主教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地区性的教会。那基督复临安息会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教会啊，所以你在世界的，在今天这世界的绝大部分 95% 以上的国家跟地区，你都可以找到我们教会。那每五年呢有一次全球的一个代表大会啊，就全球代表大会，就全世界的这些教会代表能够汇集到一起啊，要讨论教会的规程，要讨论将来的这些教会整个大的组织架构的教会的这些领袖们的人选啊，那有人选提出来，代表愿不愿意接受，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那所以呢，每五年就会有一次，一般情况下呢都是零或者五来举行的啊，所以照正常的情况应该是2020年有这个代表大会。但是我们知道说2020年是 COVID-19 啊，所以呢就延宕了两年的时间，2022年来举行2020年原来应该举行的这个代表大会啊。那下一届呢就是在2025年啊，还是在圣路易斯啊，这个上面这个圆拱就是圣路易斯的这个标志啊。你如果到了你看后面模模糊糊的有那么一个圆拱的，那就是圣路易斯这个城市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啊，有这么一个圆拱的建筑在密西西比河的旁边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你还可以坐电梯到那个圆拱的顶端啊，来看一下整个圣路易斯这个城市啊。这个我没有上去啊，我没有上去。那所以这是是61届，就是在2022年的圣路易斯来举行全球的代表大会。那所有的全世界的华人代表呢就这么多啊，就这么多。一部分的原因呢是教会可能从整体上来说，华人教会在整个教会里面的占比不算高，就算上中国大陆，算上所有其他的华人这个地区的话，那华人教会在我们教会在整个基督复临安息会这个教会系统里面占比不算太高啊，所以呢这个比人选的比例也都有限。这里还有一部分不是代表啊，是家属啊，这比如说是这些牧师的孩子啊，妈妈呀，或者是这个，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亲属啊，所以这个不是所有的在照片上的人都是代表啊，这个代表的比例呢，大概是一万个教友里面产生一个代表啊，就是总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会的教友的人数，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大概是将近2200万啊，就是全世界有2200万的人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那如果照着比例来说呢，大概是每300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教友，所以你走在大街上去数300个人当中有一个啊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教友啊。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呢人数就少一点呢，也就是大概所有的这是在开会的时候，所以在这里面的都是代表啊，都是代表。穿黄衣服的就是我啊，看不太清楚哈。那这个呢是华人联合会的会长，也就是现在在主管华人圣公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人啊，有蛮多人，有中国人也担任过，有韩国人也担任过。那现在呢，他是一个美国人啊，他是一个美国人。那这是我们在会场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场啊。那我们拍了一张照啊，这里有一些数据哈，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Frankie，你能看得清楚吗？能看得到 ，OK， 你的眼睛不错。我不会全部都念，但是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挑几项重要的来讲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跟地区有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是212个国家跟地区啊，所以在全世界有212个国家跟地区啊，你能够找到基督复临安息会啊，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国家，当然是绝大部分的国家里面都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那我们的在传教的或者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印书的这个过程里面，要用到多少种语言呢？总共是要用到838种语言。啊，就我们今天说有广东话，有闽南话，有普通话，对吧？有英文哈，有客家话啊。那我们在印书跟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要用到的语言，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用到的语言，总共是838种。那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个教会呢？2015年的时候是81552个。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有增长，就是92876个啊，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在世界范围之内，绝大部分的这个教会，像大的这些宗教团体的话，其实在近现代或者在近二十年的话是走下降的啊，是走下降，包括说像我们租的这个教会路德宗，他们的这个收缩的非常的快。啊，所以这几年他们其实一直都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把 Freeman 这几个教会把它合并在一起啊，就不要那么多的这个教堂了，负担不起。负担不起，因为有很多教堂，可是又没有足够的这个教友的话，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路德宗呢，这么大的一个，它也是一个相对世界性的一个宗派的话，他们收缩或者说是衰退的就非常的厉害啊。可是从我们教会上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就从81552个教会呢，就增长到92876个教会。有多少个聚会所呢？啊，那一般在教会结构上比较成型的，我们叫做 church， 叫教会。那另外一个叫 company 就是聚会所，就人数还不是非常的稳固啊，也没有非常固定的牧师的话，就叫聚会所。有多少个聚会所呢？2015年的时候是69909个啊，到2020年的时候是72562。那教友呢？教友2015年的时候是1912万啊，到了2020年的时候是2191万啊，也就是将近2200万的。教友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全世界的话，我们有2200万个跟我们有着一样信仰、去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数字哈。然后案例的牧师呢是2020年的时候是20924个啊，所以我就是这20924个当中的一个啊。那这些参与到所有事工当中来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行政的，包括像慈善机构的，我们当然等一下可以看视频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机构，总共的这些职员呢是322120个。那长期的这些传教士，我们就知道说以前有很多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对吧？那今天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断有传教士要出去到那些福音还没有落地的地方去啊，那贫困的封闭的那些地方去。 那这些长期的这个传教士呢，要长期服务的传教士现在是7,738个啊，这个传教士，这些用于这些传福音事工的这个捐款呢，在2020年的时候是6,654万美金啊，全世界的范围是6,654万美金。然后这是教会的这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学校的情况。大家知道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教育集团啊，教育集团就如果要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教育机构的话，排第一的是天主教，排第二的就是我们教会啊。所以总共我们有多少学校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总共有9419所学校。在世界范围之内 ,9419 所学校。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 San Francisco 有好多好多学校，对吗？Napa 那里我们有 POC, 啊，然后 Monterey Bay, 我们有一个 Monterey Bay, High School, 啊，然后我们在那个 Apple Valley 那里有一个 High School, 啊，我们在丽珍的女儿以前读的是哪一个？就是在我不知道是 South Bass Mountain View, 我们有一个啊，我们有一个这个High School 哈，啊。那我以前在 San Gabriel 工作的时候 ，San Gabriel 旁边就有一个 High School, 所以我们全世界总共有9,419个学校。啊，然后就读的学生是多少呢？是202,3844个。啊，就每一年啊，每一年2020年的时候是202,3844个，有多少个老师呢？是113,638个老师啊，有多少所大学呢？哈，啊，这个很重要，大学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非常就到最后阶段的一个高级的一个教育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学总共是118所大学啊，所以我们有很有名的罗姆琳达医学院啊，罗姆琳达医学院里面出来的这些学生呢，全美国有做过统计的啊，他们去看这些医学院里面出来以后，哪一个医学院里面出来的学生收入最高。罗姆琳达每一年排前十的，他不是最有名的，但是他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水准跟社会的接受程度其实是相当高的啊，这个是教育的部分。那除了教育之外呢，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医院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医院的啊，有医院的。在香港你就知道港安医院啊，洪老板你知道港安医院吗？港安医院是我们教会的，对，在台湾有台安医院啊，台安医院也是我们教会的，在洛杉矶的这个市中心有一个叫做怀士纪念医院，那个也是我们教会的，在罗姆琳达有罗姆琳达的医院，那也是我们。啊，我们教会的，所以呢，教会有很多的这些医疗上的服务啊。那这个不是，我讲一个故事哈，讲一个故事。在杭州有一所邵逸夫医院啊，那邵逸夫这所医院的这个捐款是邵逸夫捐的，邵逸夫就是香港的一个大亨了，啊。那邵逸夫为什么要捐这所医院呢？是捐给谁呢？其实是捐给我们教会的。他为什么要捐给我们教会呢？因为他在生重病的时候，被我们教会医好的啊。医好以后，他就问说：“你要我问你做什么？”那教会说：“那如果可能的话，你就帮我们在内地建一所医院吧。”啊，建一所医院吧。所以杭州这所邵逸夫医院是这么来的啊，是这么来的啊。那然后呢，医院刚刚建完以后，就这个医院建好，教会不是说我们要赚钱了，我们要怎么样来抢占什么，不是。所以教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为做医院付出了很多，就是一半，这人员的配备是一半一半，美国去一半，然后这个中国政府出一半。那美国去的这一半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基督徒、啊、全部都是基督徒，是不拿，绝大部分是不拿薪水的，就是他们要去看病，要去上班，要去工作，要出旅费，他们去干嘛呢？他们是去做什么？是去做 missionary， 就是做什么？做传教士啊，是去做传教士啊。所以在合同里面就有表明说，就有声明说，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来，要待多少的这个时间，要做培训的工作，要把这个医院扶上这个正轨。那这些医生们去的，就是去做传教士去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教会非常，所以你到了教会的医院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住院的牧师啊，院牧啊，有院牧在里面。那你有任何事情，那你可以去祈祷室。啊，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就好像小小的一个教堂一样。所以你到里面的话，你不单单是身体要被照顾，更重要的是希望你的什么？是希望你的心灵啊、灵性也能够被照顾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很重要要做教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总共有多少个医院呢？啊，那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是229。229座医院啊，那 nursing home 就是那种长期护理中心跟退休中心的话，全世界是129个啊。诊所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上的变化，是统计方式跟界定方式的这个变化啊。诊所呢是1475个啊，然后有15座孤儿院。每一年的住院的病人是107万啊，来看病的病人是2,119,8,583啊，这个是一个数据。那最后就是说出书了啊，书用多少有多少个出版社呢？是总共是57个出版社啊，然后卖了多少的书呢？是，我数一下，1,228,535,883美金的书啊。那这些书呢，绝大部分都是跟信仰有关的啊。所以你去看，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教会出的这些书的话，绝大部分都跟信仰有关。这里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变的哈，就是2015年的时候。比较多啊，2020年的时候反而比较少。2010年的时候是1,708,2,139块啊，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是变成了1,828,000啊。那为什么呢？也是因为 COVID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 Frankie 其实就知道 ，Frankie 卖过很长时间的书。以前有很多很多出来卖书的时候，就等于说是。开着车，然后看到不同的人上门来卖书，卖书的同时，其实也是传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三个主要的部分啊，部分就除了教会之外，我们非常关注做的三件事情，教会非常关注的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教育，一个就是健康，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出版啊，那这是三个部分。那接下来有几个视频啊，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让大家对教会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理解哈。
Now watch this ripple effect across the plains of Tanzania, Africa. Meet Abraham, a wealthy cattle owner of over 1,000 cows. He never learned to read or write, so he was overjoyed when he discovered Bible truth on his radio. The idea of tithing struck him.He decided to return a faithful 10%. Cattle is money for the son. So he counted out each animal and the 10% was set aside to the Lord.
所以他就每一个牛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数到第十个的时候就给上帝。
His friends and neighbors were shocked and mocked him, thinking he was a fool.
然后他邻居们就觉得他很傻啊，因为十分之一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Abraham's cows began to have twins.
然后很奇怪呢，他开始捐了十分之一之后呢，他的牛群，他的牲畜就开始生双胞胎。
Even his goats and sheep began having triplets. Amen.
然后甚至是三胞胎。
God multiplied Abraham's gift so much that the other tribes began asking,
然后他邻居就来问说，我也能不能捐十分之一，然后我的牛群羊群也能够生三胞胎。
Let's follow by the Bible and we too will have these same blessings. Abraham's heart was generous for God, so he had another TMI idea. In a nearby village, a chief built a pond so he could charge other Messiah cattle owners to water their stock. Abraham decided to build a larger pond and let the herdsmen water the cattle for free. He also hired a Bible worker to share about Jesus while they watered their
animals.
These men were so grateful that more than 80 Maasai have accepted Jesus and joined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然后呢，就请了一个传道人站在水塘旁边，每个来喝水的人可以不交钱，但是要听到。
Abraham will hear Jesus say,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Enter into the joy of your Lord."
好，这是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哈，就讲到这个教友要去做这个奉献的时候，凭着信心呢啊，就去听到说上帝这么恩待我们，来听到说这个关于十分之一的十一奉献的这个教导以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每一个属自己的牛群的时候，就是到了第十个都挑出来就要献给上帝，然后就开始生双胞胎三胞胎，然后没有减少。这个是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家也是同样的，就是无论是以前安息天的时候商店不开业，工厂不开门，还是我们自己来奉献十分之一，我们确信无疑的一件事情是，神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奉献让我们导致缺乏，因为神要赐福给我们的方式有许许多多种，超过我们的想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The Chinese Union is based here in Hong Kong and serves the entire country of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Our mission is summarized simply in two words, kingdom growth, to invite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become disciples of Jesus, then become missionaries for him to share the three angels' message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ies and prepare people to meet Jesus, who is coming very soon.The Adventist work in China began as a calling to a layperson, Abram LaRue. He was an American seaman who became an Adventist at an advanced age. He longed to carry the Adventist message to China. So in the year 1888, he came to Hong Kong and served for 14 years and began the work here. It grew slowly to start with, but little by little, by the time we got to 1930,The China Division was forme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6 union missions, 29 local conferences and missions with almost 10,000 church members. Finally, by 1950, which was the final division report that we have, there were 21,000 members. Soon after that, there was a change in government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work in China was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Adventist church. After that, the church continued to grow in an organic way.We did not really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虽然教会封闭了，国家封闭了，可是教会还是存续，它非常自然的方式。2000年的时候，有记录的教友在国内是29,700。
The Chinese Union Mission was established in June of 1999, and it was originally under the Northern Asia Pacific Division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Now, it is directly attached to the General Conference.According to our latest annual report, 2021, we have 476,000 members all across China.
2021年的时候是47万六千。
We have over 4,000 churches gathering every Sabbath to worship their Creator God. We not only from this office cater to the needs and support the work within China, but we also provide printed materials, websites, smartphone apps.Many other kind of resources for Chinese work in China as well as around the world. We also operate a 24/7 Chinese Hope TV.
这是我们的一个电视台。 AWR是我们的一个电台，全世界的一个电台。
We are also sending missionaries from China to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to start church plants among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ny countries. CHUM, Chinese Union Mission, operates and oversees quite a few different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here in Hong Kong, we have two large hospitals.
香港有两个医院和诊所。
Hong Kong Adventist College, Hong Kong Adventist Academy. We also have Hong Kong Macau Conference, which itself operates three large schools and a kindergarten.
港澳地区的话，还有其他很多的教育机构。There are wonderful stories
taking place every day across our territory. How God is using His children to grow His kingdom.
这个有点受限，因为他只能够讲香港的情况，不能够讲大陆的情况，比较敏感，所以他只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比较明显的去讲，在大陆的情况，那在大陆，在香港的情况，在大陆的话，照数据的话是将近50万的我们教会的教友，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们前讲过了，这个全世界是有2200万，所以华人的这个教友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跟其他的地方来比的话，还是明显偏低的，所以也就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这是另外一个，这是总会的会长。稍微想一想可以。稍微想一想可以。
Another amazing story of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The Philippine for half a century,
war raged between the Philippine Communist Party's New People's Army (NPA) and the Philippine.
菲律宾到现在还是有叛军的，这个是叫做新人民军，就是属于共产主义的一支叛军。这支叛军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的蛮多的分支结构都还在跟菲律宾的这个政府军在作战。他们的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大概是已经让40万人在战争里面丧生。
Earth's final countdown. It was a tremendous evangelistic experience with our church members and leaders in the three unions of the Philippines. This total outreach was
coordinated by the AWR, which is our church's radio channel. Despite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pandemic, thousands were baptized as a result of intense small group activities.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health ministry, as well as the thrilling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on the hearts of former rebels in the mountains of Mindoro. In 2017, Adventist World Radio began broadcasting a series of evangelistic sermons and Bible studies across the island of Mindoro in preparation for a total member involvement evangelistic series. The broadcasts were an amazing success, and approximately 1,400 people were baptized following the June 2017 evangelistic meetings. The broadcasts continued, and unbeknownst to AWR, by 2019, even the rebels hiding in the mountainous jungles were listening. The Holy Spirit was doing a profound work in their lives. And in 2020, they surrendered their hearts to God and their guns to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2020年的时候，这个电台一直在播这个福音的布道的这个信息。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叛军就开始听了。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叛军向政府军投降，然后教会就是驻军的那一位，驻军的那一个最重要的成员，然后这个叛军就没有了，这支叛军就开始离开这个暴力反叛的这条路径，当中大部分的成员就受洗，所以教会的教友成为基督徒。
In a ceremony on Mindoro.
所以这是2020年 菲律宾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支叛军的主要的力量，放弃这个抵抗，然后与政府合作，并且成为基督教的教友。Final countdown, TMI presentations, but God's work didn't end there.Believing in total member involvement and taking the I will go call seriously, these now fully reconciled believers return to thei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preaching and sharing the Advent message with them. Again, the Lord moved mightily as more rebels and others gave their hearts to the Lord, resulting in 1,200 precious souls being baptized in Mindoro.将近两千个
士兵受洗。
好，我们在群里面的时候就发过一张照片哈，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这个会长给叛军的一个首领啊，这个施洗哈，我们曾经看过。好，这下面一个。这个故事是关于教会的一个慈善的机构，叫做安泽啊，安泽，安全的安。责备万方的责，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教会的慈善机构所做的事情。
I'm Ruslana. I'm staying here in Poland at the church. But my family are refugees from Ukraine. My mom, my siblings, sister, and brother. Unfortunately, our father, he's a preacher, and he's left in Ukraine.
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很孤立无援最简单的药也买不到。
Also, we didn't have any network, or we couldn't.
通信也断了。
Call that we are alive, and our grandmother, she was so worried, and we couldn't tell her that we are alive. It was so bad.
Majority of us don't have relatives or friends here, and the only people who help is church. The church
gives
a chance to have future and help us with the basic things. And here's a bedroom, so we slept here. And it's quite comfortable, it's warm here. We are really glad that church provided us a place to sleep in.
Jesus never asked, who are you?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Are you a good person or a bad person? He was open. And I think this is a good example.
上帝接纳你，从来不问你是哪里人，是男是女。
Like Jesus, hence, will be through us.
ADRA 就是教会的安泽这个机构的标志。如果你看到这个标志，它是属于我们教会的一个慈善机构。
We want to be his feet.
A global humanitarian agency, ADRA, which is
Fox, a 新闻报道报道这个安泽他们做的这善的方式。
The organization has people in and around Ukraine, helping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leeing.
The groups here at home are getting involved as well.
The Maryland Aid Group is going much farther, 5,000 miles farther, to provide direct help.
It's already providing shelter to refugees in youth centers and church buildings.
ADRA volunteers cross the border themselves into Ukraine with this convoy carrying supplies.
When they said, like, don't worry, you can feel like at home here and we will help you because we are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God, they just supported us and that meant so much.
耶稣说，我饿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吃，我渴的时候你就给我喝，我在监牢里面受苦的时候你来探访我，这个就是我的好朋友，就是这个我的好邻舍，所以这个是教会的慈善机构做的事情。那我们的捐款的一部分也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些用途，能够用在教会的这些慈善的这些事情上。所以呢，今天就是给大家一点点，不是一点点，蛮多的时间，能够对教会在做的事情能够有一些了解啊。我们虽然是一个小的，我们坐在飞满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群体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这个小小的一部分人是在一个大的群体当中。那当上帝把所有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也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对吧？我们可能从来不敢去想象说我怎么样能够叫叛军投降，可是在神的能力下面其实是可以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怎么样能够在战争当中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们觉得太过遥远，但是在神的帮助下，在神的引导下，我们也同样是可以做到的，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途径。所以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画面，也知道我们自己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群体当中。还是有几句话要讲的，关于父亲节，明天是父亲节，这个必须要讲的啊。那我们刚刚报告完了哈，现在我们讲父亲节的东西。我们刚刚读了一段圣经，就是每一年几乎是每一年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读的圣经，对吧？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关于浪子的故事。那我们讲到父爱如山，其实就表明呢父亲跟母亲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啊。那父亲可能就比较沉默啊，话比较少啊。那母亲呢，可能就母爱可能就像水一样吧啊，就是你很容易可以感知得到，你很容易可以触摸得到，你可以感受到它每天就流淌在你的生命里面，对吧？啊，可是父爱如山呢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需要到某一定的时刻的时候，你才会更深的去感受。比如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啊，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你需要更大的这个支持的时候，那可能你会倾向于去找你的父亲。你的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他是我的稳固的一个仰赖，或者说是一个依靠。啊，所以父亲跟母亲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孩子们的心灵里面感受到的途径啊，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故事讲几个关于父爱的表达的方式。那第一个方式呢叫做沉默却有言啊，这个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一句话啊，沉默就是不说话嘛。有言是什么意思？有言就是说话嘛。可是父亲的表达方式，有时候父爱的表达方式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他虽然很沉默，可是他又说了很多，在沉默里面好像他说了很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我们回到那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就讲到小儿子啊，就讲到小儿子突然有一天突发奇想啊，就来很无理的来到父亲的面前，就对父亲说，他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当然这个是很没有道理的一句话了啊，什么叫做我应得的家业？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欠我的，呵呵，你现在时间到了，你要给我，对吧？那虽然说每一个做父母的其实心里面都已经想好了要把自己的家业要留给孩子，对吧？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想好了说不然的话留给谁呢？也没有人可以给嘛，对不对？那想好了要给儿子，可是我给你跟你跟我要呢是两回事的啊。那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在一般的家庭的情况里面呢，什么时候你应该听到父亲讲话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呢，父亲就应该讲话，就应该干嘛呢？就应该骂了嘛，对吧？就应该破口大骂，就说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对吧？我这养眼那么大，你不好好孝敬我就算了，你还来跟我这个要跟我要这个财产，你凭什么资格要财产？你是花了力气了，还是花了心血了，还是怎么样？我自己辛辛苦苦取下来的财产，我要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给你。你看我可以讲那么多话，对不对？可是这个爸爸一句话都没有讲啊，没有讲哈啊，大家注意啊，没有讲。然后说什么呢？说接下来就是结果了，就是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大家注意一个词哈。这里没有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这父亲就把产业分给谁？分给他们，那就表明说这个家就已经分好了。小儿子有，大儿子有没有？有啊，大家注意这个铺垫哈。所以这里呢，就等于说他父亲就把家业分了，分给谁呢？分给大儿子，也分给小儿子。那照着犹太的传统，大儿子是拿几份？两份。小儿子拿什么？哪一份？也就是说大儿子拿的比小儿子是多的啊，这是一个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个基础啊。所以他们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不说话，没有说话。那讲完了呢，说过了不多时候呢，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然后在那里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就把所有这些钱财呢全部都花光了。花光了以后呢，就过的日子就很苦了，对吧？我们刚刚在 Frankie 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说，他就去跟猪要去抢吃的哈，就人生已经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第十七节里面他说他醒悟过来，就说什么？大家注意哈，这个儿子在跟父亲要家产，离开这个父亲的时候，就表明说他对这父亲，他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对吗？他也认为这个爸爸在他生命里面重要不重要？不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拿到钱财之后，他就要离开父亲，这是一个离家出走，想要离父亲越来越远的人。在他穷困潦倒的所有的这个时间里面，父亲这个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他说呢？他说什么？在这个时候把所有这些钱财全部都浪费光了以后，他的内心里面仍然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父亲还是我父亲。大家明白吗？我希望每一个做父母的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自己的孩子里面留下一个印象，留下一个烙印。这烙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烙印，就是我父亲永远是我父亲，我母亲永远是我母亲。因为呢，在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表达方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错误，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就不是你父亲了，对吗？如果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让我不满意，让我不开心，让我不高兴，让我丢脸，让我没面子，我就不是你爸爸，你就不是我儿子，对不对？这是一个印象。那这不要，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印象不重要，这个印象很重要，因为这个印象会决定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他会去找谁。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不来找你，那是你生命里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有很多孩子们犯了错误，他会去找朋友，他会去找去网络上找陌生人，但是他们就是不敢去找父亲，就是不敢去找母亲。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做了这些事情，我父亲就不再是我父亲，我母亲就不再是我母亲。所以这个爸爸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一个概念留在了浪子的心里，让浪子知道说，告诉浪子说，我永远是什么？是你父亲，你永远都可以来找我。这是上帝向这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人，要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永远是你在天上的父，你永远可以来找我。那很多人离家出走，要离开 父亲离开这个家庭，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不愿意回家，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心，他不确信，他不知道，他不敢，他不能够肯定，我如果今天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我的父母还会不会接纳我。可是今天这个做父亲的人在自己的儿子的内心里面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这个浪子在这样的时刻他想起来的时候就说什么，说我父亲有许多的，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啊。所以你看他爸爸不说话，这爸爸讲了很多话，对吧？爸爸最成功的一句话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一个认知，就是他是，我是他的父亲，有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来找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能够学会啊，也没有学，也要学会。也就是说在漫长的岁月里面，父亲对孩子说了很多无声的我爱你啊，所以这些言语烙印在这个浪子的内心里面，就让这个浪子对父亲爱有着强烈的信心，他相信呢他是我的父亲啊。那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直到浪子说这句话为止，这爸爸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沉默却有言啊。第二呢啊，遥遥且相望啊，遥遥且相望。很远啊，很远，隔得很远，好像触摸不到，感受不到，这个也帮不到，对吧？那可是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当这个浪子启程要回去的时候，到了快到家门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啊。注意哈，相离还远啊，相离还远，离的距离还比较远。然后呢，他父亲看见啊，不是浪子看见父亲，而是父亲看见浪子，对吧？不是浪子先看见父亲，而是父亲先看见浪子，然后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那我问大家，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啊，那我问大家，就是说这个慈心是在这个时候才动的吗？啊 Frankie， 你觉得这个慈心是在这个时候才动的吗？啊，
一向来，
对对。为什么说一向来就有慈心呢？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慈心的话，你出来看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风景好看，对吧？有没有什么这个必要？为什么要出来站在门口要看呢？啊，要天天看着路上有没有这个人来呢？而且为什么一看就能够看见说这是我的儿子呢？你要知道说这个儿子是这个依着官先的出去的，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像乞丐一样衣衫褴褛的啊。这个父亲还能够一眼看见他，我觉得我是不行的，我现在已经老眼昏花了，我这个远看不见，对吧？可是这个父亲一眼就看见，然后就跑过去抱着他的这个景象与他连连亲嘴。所以这个就是父爱的一种表达方式了，就是他看着你啊，可是你不一定知道啊，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某一个场景里面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父亲一直都在看着我啊。那上帝对于我们的情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上帝看着我们啊，关爱我们啊，不是人先去找上帝，而是上帝先去找人。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两个就躲起来，对不对？不敢见上帝的面，是谁先去找呢？是上帝先去找啊。上帝就问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我上帝知道他在哪里，上帝就问说你在哪里，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开口，重新跟神能够有交通，跟这位天父重新有关联啊。所以这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上做的同样的一件事情，上帝看着我们啊，遥遥且相望啊，牵挂啊， 这个放在心上。那第三个呢，就是忍耐又包容啊，忍耐又包容。忍耐又包容呢，不单单是在小儿子这一方面啊，也同样在大儿子这一方面，对吧？那圣经里面去讲，说当这个小儿子回来之后呢，圣经里面说，耶稣说，小儿子这方面是搞定了啊，这浪子也肯回头了，可是这个大儿子就出问题了啊，甚至圣经里面说大儿子就大发脾气了，然后对父亲指责了啊，他就跟父亲讲了一段话，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如果去读那段话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指责是很没有道理的啊。他说父亲，你连一只羊都没有给我。这个是事实吗？啊，不是，给了你两倍的家产，对吧？那你怎么叫做一只羊都没有给你呢？对不对？然后说这个人他就没有说兄弟哈、啊。那我们去年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要点，说父亲说这是我的儿子，对吧？仆人说这是你的什么？这是你的兄弟哈、啊。然后这大儿子说什么？这个人。他不认这个兄弟、啊、他很生气、啊、这个人浪费了你所有的这个资财、啊、这个还有脸回来，在这样一种状态。那圣经里面说这个爸爸干嘛呢？爸爸出来劝他、不容易的、啊、弟兄姐妹，一个有理的人要去劝一个没有理的人容易吗？如果今天你有理，你愿意去劝他吗？你愿意去主动去示好吗？你愿意来主动来修补这个关系吗？我们不愿意的，我们不愿意的。可是圣经里面说，谁去做主动的事情？父亲啊，父亲出来劝这个大儿子。所以同样的，在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犯了错，谁先主动来劝我们？上帝来劝我们。谁先主动来找我们？上帝主动来找我们。所以这就是父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忍耐又包容、啊、忍耐了很长的这个时间，也包容我们在生命里面各种各样的错误。所以明天是父亲节、啊、祝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啊、父爱呢如山、啊、他可能是沉默的啊，但是他却是有言的啊，他可能是远远的啊，但是却一直牵挂的啊，他是又有忍耐啊，又有包容的啊，也让我们能够去回想一下啊，父亲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予我们的爱，也同样希望大家能够更深的感受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一个丰厚、那一个很久、那一个丰富的慈爱。啊，所以愿每一位父亲啊，父亲节快乐，也愿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让父亲的心有喜乐，有满足。所以愿神能够祝福每一位做父亲的人。好，阿门。好。